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末上死未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圣经读毕，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今天很高兴我们吴执事为我们证道的，他的讲题是永恒的痕迹。请下 Chris。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多谢牧师的安排，让弟兄能够有机会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在路上回到你，即是一直在走回你的时候，在街上见到很多的单车。今天是单车节，单车节。我一直以为没有小巴搭，所以我一早就走路回来，但发觉原来 是有车搭的。咁行到翻嚟之後，先發覺啊，原來有車搭。但都感謝神喺呢個途中裏邊，會睇到每個人都係喺生活上忙碌，喺星期日都能夠係有啲時間可以去認為去參加佢啲活動，能夠將佢哋嘅壓力喺度鬆弛。好，讓我哋一齊低頭，我哋祈禱。天父，想感謝讚美你恩典，讓你能夠係喺主日嘅清晨嚟到神你嘅殿中一同敬拜。以我们的诗歌，以我的话语去赞美我们的天父。神啊，都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礼拜的劳碌，我们可以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一同去聆听你的话语，都将以下时间都是交托，求你保守，求你带领，求你垂听我的祷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最近一个数字是非常之红爆，就是这个 seven 这个字。最近两大的手机厂，一个是三果牌，一个是三叔牌，都能够在这里去争夺这个手机的市场的占有率。第一只叫做 Note 7的，出现了一个电池的严重的缺失的问题，搞到全球的满城风雨。不知道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拥有这一部的手机？当你买这部手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出现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一定没有想过，以一个这么大的品牌的手机，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是优质的品牌，但结果都出了事。不知道你们对一些东西或者信念有哪一方面的认信？有人说我信好人有好报，有人说我信怕老婆会发达，但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又认信些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司徒信经？司徒信经是这么说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人，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那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上 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个信经是根据教会需要而制定，目的就是让信徒清楚究竟是信仰是什么，亦都是厘清当时是各国的不同的宗派的错误。今天我不是讨论使徒信经，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六章21-28节这一段。这段的经文不单止是马太福音有记载，而在马福音8章31-38节、路加福音9章17-27节都有记录。这段经文是描述耶稣向他的门徒讲明耶稣基督被杀的这件事。在之前这样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3-20节，他说耶稣来到撒加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要知道跟随他的门徒是否真正认识他，因为这个答案对这些门徒来说是非常之重要，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因为他们已经跟随了主耶稣一段的时间，而且耶稣知道他自己要跟门徒要分开，耶稣是必定要离开他们上十字架，究竟看他们能不能够站立得住。首先耶稣问门徒，别人说我是谁啊，就去问他的门徒，跟着他们就所说，有人说你是施浸约翰，有人说是你以利亚，有人说你是耶利米，又或者很多的先知的其中一位，但是彼得一马当先承认耶稣是尼赛亚，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在16章15-16节，在20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彼得是非常知道将要上耶路撒冷受死的耶稣的身份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尼赛亚，是一位受膏者。彼得知道耶路撒冷，他上耶路撒冷的身份，但是从16章21节的开始，彼得竟然成为撒旦的代言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因为他以自己的意念为神的意念，所以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想法。这个看到，我们看到一个强烈的对比，是180度的对比。在23节里面，彼得所讲的已经是讲到他们提及耶稣已经提及很多次会受到这个的受害这件事。耶稣的死是神救赎计划的重心，耶稣为我们的罪是死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的要求才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为主而活的基础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但彼得拉开耶稣说，劝耶稣不可如此。他说万不可如此，原意的意思是有恩典有怜悯，后来的意思应该是愿你的恩典临到你，即是说什么？彼得的意思说愿神的恩典临到你，使你不遭受这一切。彼得关心耶稣有问题吗？但当耶稣听到这句说话之后，有没有赞美彼得？ 有冇话佢你真系睇跌夫子啊？圣经好清楚话俾你知，耶稣系冇。耶稣转过来，耶稣转嚟彼得，转向其他嘅门徒。耶稣系被彼得被耶稣责备为撒旦，因为彼得只睇跌人嘅意思，冇睇跌神嘅意思。佢哋话你是绊我的脚，我哋喺直喺度翻译嘅时候，我哋可以咁讲，你是我嘅绊脚石。呢个同彼得系一个同个石头系好有关系，好有意思。體貼是一種有思想、有著重的意思在裏面。彼得似乎對耶穌的復活的宣告是毫無什麼反應，他比較在這段經文裏面比較是著重耶穌即將受死。這個可能因為當時的猶太人比較沒有辦法接受是今世的復活這個觀念，而比較接受是一種末日的復活的觀念，所以当时彼得的反应是可以理解。但是当他接受到听到耶稣受死这个信息，他对神是完全有一种的误解。当耶稣去指责彼得为撒旦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当时因为耶稣他讲的说话同撒旦佢即系受死，即系同耶稣讲你嘅受死同埋受苦，同魔鬼所讲嘅说话系不谋而合，所以彼得遭到耶稣嘅严厉指责。当耶稣用呢个严厉嘅语言去对呢个彼得讲呢句说话之后，耶稣对门徒讲咗以下一段嘅说话。24-26，他记述耶稣要跟随他的人有三个的要求。耶稣对向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要跟从我，这句说话大家要留意，要这个动词。在原本的意思里面是有立志愿意的态度，你和我是否愿意有立志去跟从耶稣基督，去为主而活？而在路加福音14:25-35，记载很多人去跟从同耶稣同行，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跟从他的人去说，跟从我要付出代价。耶稣鼓励立志跟从他的人要好好计算作门徒的代价。主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因为跟从耶稣为主而活要付出代价。耶稣不愿意强迫人去为他而活，他是要求我们有一颗甘愿乐意的志向。当我们具有一个甘愿牺牲的志向，这个时候耶稣就讲出三个要求，就是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跟着就跟从我。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原来为主而活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舍己，舍己即是否定自我，舍己就是向自己的旧我说不，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的个性，舍己中心的概念就是过去将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原本放在第一位，现在将神是摆在第一位，可以为神而舍命。因为老我 是以自己为中心，老我会喜欢犯罪，老我喜欢贪图安逸的事，老我不肯走主的路，里面有撒旦的工作，体贴人不体贴主。所以为主而活第一个实践就是要为要舍己。好像彼得在之前经文所描述的一样，以自己的想法为神这个意念。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样说，我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的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为我们舍己，叫我们可以效法他去舍己。当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愿意同与同基督同钉十字架，即是说以死来处置自己的时候，就可以实践这个舍己的功课。当我们不计较自己有什么喜好，自己贪图什么安逸的生活，这个时候我们的开始就是我们实践舍己这个功课。我们舍己才可以真正在神里面找到真正的自己。神要我们舍己，不是我们去非洲宣教才为舍己。当神有感动你的时候，又或者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将自己先放低，将自己的个人的 以自我为中心放低，这个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这个动词，是背起这个十字架，是一个过去概式，即是一个立即背起这个意思。十字架的受苦的记号就是必须立志为主受苦。原来跟从主为主而活是需要否定自我，在里面否定自我，而外在就是背十字架。否定自我即是舍己，将完全放弃自我的权利，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个是内在的立志。而背起十字架，因为有内在受苦的心志，而化出了外在的行动。我甘愿为我们钉十字架，将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面。我要我，所以要故我要立志为主受苦。苦难是神其中一个炼净祂的儿女的其中一个方法。如果我们不愿意同主一起受苦，我们就不可以同祂一同得荣耀。彼得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是这样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祂荣耀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耶稣说过，学生不能高于先生。既然主耶稣都要受苦，我们是要跟从他的人，亦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有一个立志为主受苦的心。背起 他的十字架，表明每一位跟从主的人都要有自己要担的担子，要付出责任和代价。而各人是要自己背住十字架，是神安排每个人，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所担的十字架。在《荒漠金泉》里面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写， 他说技术一个人晚上发梦，他梦见自己走到一间的房里面，发现房里面有很多的十字架，他一向不喜欢自己所即是自己所戴的十字架，所以他将他的十字架放低，很高兴选了一个很精巧的金的十字架。他尝试他戴起去的时候，发觉这个十字架很重，而且他有些有些钉在刺着他，所以他很无奈将这个金的十字架放低。咦，他又另外发现一个银所做的十字架，但他当他又不能够将它拎起，因为这个十字架太大，孭上来不是很称身。最后再去找到一个十字架，既轻省又称身。他非常喜欢这个十字架。当他仔细看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原来发觉这是自己的十字架。神为每一个人预备这个十字架，是适合自己所背。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做一个十字架，我们要背起神为我预备的十字架。跟从这个字是现在式，表示什么？表示继续不断地跟随。我们必须仰望耶稣，我们成为祂的，我们的方向和鼓励，跟从祂到底。彼得在这段经文的表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当耶稣说我要受死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不临到你身上。彼得是没有体贴神的心意，只体贴神的心意。彼得的表现并不是一位跟从主的应有的表现，他试图阻拦神的旨意。故此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可能被撒旦所蒙蔽或者是利用。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要跟随主的旨意的带领，否则的话我们就被撒旦所利用。在耶稣称赞彼得的时候，他指示他认出他基督的时候，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很快180度的转变，当他不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是成为撒旦的，被撒旦所利用。所以耶稣对跟从他的人有三个要求，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和跟从主。为什么耶稣要求有三个这个要求呢？耶稣在下面有解释，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云拿着什么换生命？这个生命在希列文里面可以翻为另一个解释，就是灵魂。如果我们将第25节翻为一个生命，而第26节翻为一个灵魂，这个字更符合耶稣的用意。他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这么读，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 有什麼益處？人還還拿什麼換靈魂呢？在29節裏面，馬太福音十章39節，耶穌都曾經講同類的說話，得著生命將要喪失生命，為我喪生命的就要得著生命。這句說話怎樣解釋？原來在耶穌裏面24節話到，我們要捨己背十字架，就是解釋第25節的經文。舍己的目的就是在里面找到真正的自己。故此，一个为主要的缘故立志放下生命的人，在神里面是真正得到生命。相反的，如果只是为自己，就必定失去自己的生命。耶稣继续警告，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人还拿什么换取灵魂呢？一个为主而活的人要小心这个耶稣的警告。它有两个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就算这个人是真的赚得这个全世界，但他比起失落这个灵魂的时候更大一个损失，即是说一个的灵魂比这个世界更有价值。事实上，一个人在世界而失去灵魂，乍眼睇落去可能他得到这个世界，但其实他最后连这个世界都会失去。当失去，一旦失去这个灵魂的时候，是一个永久的，是不可以再翻转头的失落。我们试想一下，门徒中所称加略人的犹大的内心的感受如何？他最后为了30银块钱，他是很富有，但出卖了主。到最后，他一为了这个钱而失落他的灵魂。在这个物质的追逐的世界里面，凡有志为主而活的人更加要小心这个钱财和物质。当我们去运用金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金钱所支配？我们为什么这么搏命去为自己的生活而劳碌？我们是否为了追求更好的享受？使徒约翰申明耶稣教训，他提醒信徒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讲到这里，神好像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主。当然不是，神的目的要我们紧紧捉住他，因为我在神的里面才有真正的保障。从前有一个富翁，他想为他的独生子女找一个好的丈夫，所以决定这个女儿在20岁生日那天为他举办一场生日会，邀请全村和邻村所有的单身男子参加。由于这个富翁这帮人希望都有机会承继这个富翁的财产，所以当日人山人海。这个富翁很大方，准备所有的山珍海味来招呼所有的宾客。当生日会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这个富翁就召集他的来宾来听他讲说话。我们今天有事宣布了， 当他所有的宾客都放在他的目光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宣布，多谢大家捧场参加我这个女儿的生日会。大家都知道我的女儿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而且我年纪都大，我想找人有一位英勇能干的女婿接班。哇，大家听到当然很开心了，是吧？同埋照顾我的女儿，所以我给个机会大家，边个可以成为我这个女儿的女婿呢？很多单身的男子听到非常之兴奋，都希望想有这个机会。那这个富翁继续讲了，我认为一位年轻人最紧要就是有能力、有信心、有勇气。所以呢，我后方有个祠堂，祠堂的中间有个亭，哪个够勇气跳入这个祠堂里面，而逃过这十几只的鳄鱼的追杀，安全到这个的亭子，就有资格做我的女婿。一听完之后，就听到啪的一声，竟然有人跳落水。只见到个年轻人拼命地去游，跟住后面的鳄鱼梗系然后追上啦，好快，几乎就咬到呢个嘅年轻人。当时嘅年轻人嘅表情梗系惊恐嘅表情啦。咁呢个富翁马上派船接佢翻呢个岸，好高兴同佢讲：冇谂过你竟然有咁嘅勇气。你咪非常想娶我嘅女，非常想娶我嘅女儿咧？个年青人摇头话：唔系。富翁觉得好奇怪，咁你究竟点解？你想要啲咩咧？个年青人竟然话：我想知道边个推我落水。原来神系一个睇住我哋嘅人。耶稣在27节保证我们，人子是他父荣耀里同着众使徒降临，这个时候他照各人行为报应各人。以上的说话的结构表示耶稣会快来，赏赐立志为他而活的人，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的人。耶稣即将降临，耶稣是以荣耀的姿态从云海里面降临，按照各人的行为而报答各人。这个就是内在生命的表彰，耶稣是必定再回来，这个时候会按个人的行为而报应我们。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说话？因为耶稣好告诉我们，知我们是值得去为神而付出。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持守是有难度，神是顾念我们的软弱。当我们持守神这个道的时候，是一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当背起这个十字架跟从这个耶稣的时候，神是对我们所作的行为是有相应的回报。分享一下我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一个经验。Jonathan 上次讲 Samuel， 今天讲 Jonathan。Jonathan 去年是六年班成婚事。咁就喺情婚事之前兩個禮拜，我記得係病咗咩病，我唔記得啦，我已經唔記得咗。嗰陣時好緊張，因為情婚事即係有咩失手就影響一生嘅，對於佢嚟講，對於我都係啊。即係你做父母啊，快啲。咁喺禱告會嗰度，我分享呢個嘅信息嚇，將佢病嘅事情交託喺神你手裏邊。 神是很奇妙的神，当我们去将这件事交托的时候，他整个礼拜没有上学啊，整个礼拜没有上学。但我不记得哪位弟兄姊妹很清楚跟我说，我不知道林牧师啊，他告诉我，我们将这件事交给神，你只要按神的意思交托给神，神会出人给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这个礼拜里面，阿 Jonathan 没有上学，但过了一个礼拜之后，第二次成分试到了，考出来的成绩是超乎我所想所求。原来我们跟从这班，我们作为跟从神的一班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原来神 会在很多的地方里面去照顾我们的需要。原来我们真的愿意去跟从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得着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弟兄姊妹们，在座的你们可能信主很多年，又或者我们有些叫做新鲜人，信主不是很多年，又或者很多已经是在教会里面的侍奉的日子也都不短。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的光景是怎样，当你信主信得久的时候，有一个名词通常是给这些这样的人叫老油条。究竟我们信主多年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要背这个十字架跟从神的心，我们是不是只是成为一个老油条又硬又枯干？会不会我们只是为了今天生活而忙碌，已经忘记了我们要背这个十字架？你怎样去经营你一生？我记得在读神学院期间，在一间教会里面带领一个大专的团契，我曾经对这班的年轻人去说，你一生中不要只看今日的事，你要用一个熟练的眼光去看一些永恒的事。我说无论如何，在你的世上，在你的一生里面，在永恒中怎样都留一些痕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不要以为我们只有拿到天堂这个入场券我们就 OK 了，我们死了之后我们上天堂，我和耶稣一起，我们是要背这个十字架去跟从这位主，这位耶稣。盼望今天这段的经文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紧紧捉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让我们所蒙召的和我们的蒙召是得足相称。以弗所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